好，这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提到了古人呢、很重情义，在亲人当中，在朋友当中啊，都会流露出来。所以李白写了一首《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提到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孤帆远影碧空尽，他送着他的朋友啊，是等到啊朋友已经完全啊看不到了，他才舍不得的离开了。所以对朋友那一份情谊啊，那一份相惜之心啊，就在这个送别当中啊流露出来。那现在的孩子能不能写出这样的诗啊，很难，因为孩子现在啊没有恭敬之心，比较焦躁烦躁了。好，所以我们也在这些礼仪当中啊长养孩子的对人的恭敬。那刚好前天呢、我的结拜大哥啊来听我讲课，他从啊台中赶过来，他听了两节课呢，他马上又有事啊，他就在下午啊要离开，他就说呢，他不来听我讲啊，他很难受，那个对我的支持啊，那个就不言而喻啊，真的是很支持我。那后来呢，我就陪他走了一段路，送他去坐火车。那当他离去的时候啊，我也是一直啊在那里过犹待啊百步余，突然想到啊跟他相识这十年啊，我很多的决定呢他都很支持，虽然很多次我都失败了，但是啊他还是呢一直啊很信任我。他说啊，你只要呢抱持着啊你对人对社会的这一份初心啊，一定会做出一些啊能够利益他人的事。所以他是时时啊都在关心我，那看到我这几年投入教育啊，他也非常欢喜啊，非常欣慰。好，下一句是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就是当长辈站着的时候啊，晚辈我们不要坐，等晚辈长辈叫我们坐了我们再坐，这个是进退之礼。好，那学礼仪啊也要学得灵活，不可以学呆了。比方说看到人要行礼啊，要鞠躬，那刚好你在电梯里面很挤，然后突然看到你叔叔来了，你要不要再给他鞠一个躬？可能旁边的人都被你弹到旁边去了啊。所以这个学礼要学得灵活运用。刚刚张教授也说，那在厕所的时候要不要鞠躬行礼？那就不用了，哎，等出来再打招呼就好了。好，我们要顺势而为，因地啊制宜。那刚好我们有一位老师，他也学了长者坐啊命乃坐，所以到一个单位去啊，跟他的当地的负责人在谈话，对方是一个女性，结果站了很久啊，这个女性她就坐下来了。一坐下来呢，我这个朋友因为他是长辈，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好，但是长者没有说嘛，他还是继续站着。好，那这一位长辈啊他都必须怎么样 啊，头都一直，因为他很高啊，他又坐下来，头就这样。好，突然呢，这一位长辈觉得头都快晕，这个很酸了。他说：“你坐下来吧，我的头都快受不了了。”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别人已经在那里仰头而望了，不等长辈叫你坐啊，你就很自然的坐下来。啊，所以学不可以学呆哈、哦。好，所以长者坐面。那有一个孩子啊，他才差不多两三岁，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啊，跟他父母还有外婆啊出去出游，在公园里面。那他父亲啊坐在那里看报纸，小女孩啊坐在一个板凳上面。突然他的外婆啊走过来，结果那个小女孩突然就跳起来，因为那个椅子比较高。所以他马上跳起来，因为啊没有站稳，就往前倾，然后倒下来。他的外婆跟爸爸都觉得很奇怪，就站起来赶快把他扶起来，就问他：“你干嘛跳起来？”那小女孩说：“长者立，幼勿坐。”因为外婆过来了，赶快跳起来。结果这个父亲呢在那里很汗颜，那外婆走过来，她无动于衷在那里看报纸，她两三岁的小女儿已经怎么样跳起来了。所以后生可畏啊，面对这一些学圣贤书的孩子啊，我们也要啊跟他们一样好好啊学习落实弟子规。下一句，尊长前身要低，低不闻却非宜。这个也是讲话的礼貌，在尊长前面声音啊也要放低，不然啊会影响到长辈他们的谈话。那现在的孩子啊，对于什么时候应该讲话，什么时候不应该讲话，这个分寸的拿捏啊比较缺乏，所以往往呢一群孩子遇在一起了就控制不住了，大吼大叫都快啊闹翻天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长辈啊要适时去制止，不然等他都已经习惯了就很难再把他导正过来。所以发现孩子啊讲话很大声影响到长辈谈话了，要赶快说你们要小声一点。有一些长辈就说小声一点，孩子就小声了。小声多久？三分钟。又控制不住了，小声一点啦、啊、然后三分钟又没效果，长辈说啊算了算了，不要管他们了，这样对不对？所以教育啊还要很有耐性才行。那中国很强调中庸之道，其实中庸之道啊就表现在一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比方说穿衣服要不要中庸之道，穿太多了怎么样很热，穿太少了会着凉。那吃饭呢，吃太多了会胃痛，吃太少了会挨饿。那讲话要不要中庸？对，所以尊长前就是身要低。但是假如跟长辈讲话呢都讲不清不楚，那就很失礼，所以低不闻就却非宜了。所以跟长辈讲话要让长辈呢很清楚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而且啊也要注意讲话的时候眼睛啊要看着对方，看着长者，叫问其对啊是勿疑。我们跟现在的小孩子交谈啊，他的目光可以专注的看着你多久啊？ 多久？很不容易，很久吧，可能十秒钟就不错了。那孩子对人讲话眼睛都不专注，代表他的心怎么样？没有恭敬，很浮躁。所以现在孩子为什么这么焦躁啊？就是太缺乏这个礼节的教育了。所以久而久之啊，我行我素了。所以这一些小细节啊，都需要我们为人长者啊，好好用耐性啊去教导，让慢慢让他能循规蹈矩啊，处处替人着想。进必趋，退必迟，遇到长辈呢要快步向前，不要让长辈啊等太久，等跟长辈谈完话了我们要离开呢，就慢慢怎么样退几步，然后再走出去。你不要马上呢长辈跟你讲完话好再见，马上就冲着离开，这样好像是告诉长辈说我恨不得啊马上走，不要再多留一秒了。这个呢处处啊我们要注意到别人的感受，所以退必迟。好，出则悌最后一句，事诸父如事父，事诸兄如事兄。这个诸父跟诸兄啊，在古代它的意思啊，是指伯伯叔叔，可以延伸到像舅舅，就是长辈，伯伯叔叔舅舅这一辈的。那诸兄呢，堂兄弟堂姐堂，还有表兄弟表姐表妹这一些亲戚关系。我们啊可以回想一下，这些叔叔伯伯啊也都是伴着我们照顾我们成长，也不知道啊曾经啊抱过我们多少次，不知道啊在心里面啊祝福我们健康成长，也都是啊很关怀我们。俗话说啊，受人点滴啊也要涌泉相报，有这样的态度啊，人生才厚道，人生才会充满欢喜。这一次讲课啊，也看到很多长辈很多朋友都是我在这几年啊认识的啊，也有很多是一两年啊没见面的。那见到面这些长者朋友啊都很欢喜，他们呢也很祝福我啊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啊有一点小小的进步。那当我面对他们真诚的祝福啊，我们都要记在心上，受人点滴啊涌泉相报。所以正更应该啊好好的充实自己，然后奉献这个社会，让这些祝福你的人啊都能生欢喜心。所以相同的，这一些伯伯叔叔这一些堂兄弟姐妹啊也都是伴我们一起成长过来，也对我们啊有很多的提携，很多的关怀。所以这一份情我们也要时时存在心里，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一定啊尽心尽力去帮忙。那这个诸父啊，除了指有亲缘关系之外，我们可以啊把它解得再广泛一点。这个诸可以当众人，也就是啊 侍奉任何一个人的父母，我们都要有恭敬之心。好，对待任何人的兄弟姐妹，我们也要有爱心，也要关怀。所以当我们是用这样去解啊，那整个心胸怎么样，就会非常开阔，量大福也就大。在新加坡，许哲女士，她是新加坡的国宝，曾经就有记者访问她，因为她人生几十年啊都一直致力于啊照顾病人，照顾贫穷的人，所以记者就问他：你这样啊帮助这么多人，帮助这么多别人啊，结果记者问到一半呢，他就说：我哪有帮助别人，我帮助的啊都是我的兄弟姐妹啊。所以在他的态度当中，哪里是他的家，整个宇宙啊都是他的家。那记者又问他了：那你都照顾别人，那谁照顾你啊？你看人都有很多烦恼，照顾别人还怕自己没人照顾。这位长者呢很开心，他就说：我不用照顾我自己啊，老天爷啊会照顾我。你看多么豁达的人生态度。而这个人生态度啊就跟圣贤的经典啊完全啊相应在一起。老子有说啊：天道无亲啊，常与善人。所以善良的人啊他的福报啊不可限量。所以许德女士说她的冰箱啊都会莫名其妙就多很多菜出来，而且也不知道啊是谁送的。诸位朋友，为什么不知道是谁送的？当施的人是不求回馈啊，回报的人也不想让他知道。那假如我们今天去送礼是有所目的，然后礼物拿过去呢还要告诉对方说：哎，这个是我拿过来的。那当我们是有所目的去付出啊，对方接受的时候也会有什么负担呢？好像欠你啊怎么样一个人情，这样人与人相处啊会有压力。而许哲女士她的付出啊不求回馈，而且她觉得那完全都是她应该做的，所以接受她帮忙的人都会发自内心的感动啊。所以一有机会可以帮他，可以帮他做些事啊，大家都会啊很主动，所以都买一些菜啊放在冰箱里。那杨老师当时候出来教孩子读经啊写书法，每一次下完课啊学生都走了，老师走到厨房啊都会发现一些东西，这边一包菜，那边一包水果，也不知道啊是谁送的。所以啊我们确确实实啊可以用自己的真心啊去跟每一个人相交。当你把天下人当兄弟，天下人啊也会把你啊当兄弟看。所以四海之内皆兄弟耶，它是一个结果啊，原因要怎么种，一定是我们把天下人当家人看，我们主动啊 去付出，就能够得到啊这样的结果。所以《孝经》里面有一段话：“敬其父，则子悦；敬其兄，则弟悦；敬其君，则臣悦；敬一人，则千万人悦。”所以其实啊，人际关系不复杂，只要你有一颗真心，一定会赢得很好的人缘。所以当我们面对别人的父亲，我们都很恭敬，他的孩子都会心生欢喜，相信啊，你也会跟他们家里的人处得很好。敬其兄，你尊敬他的兄长，他所有的这些弟弟妹妹啊，也都会很高兴。敬其君，你尊敬他的上司，或者尊敬他的公司，那他的这些同事同仁啊，也会很尊敬你。所以当我们时时抱着一份恭敬之心，自然啊，就会赢得众人的友谊。好，那除了啊，我们刚刚有提到对父对兄要恭敬，而且还要进一步啊，做到爱屋啊及乌，要敬诸父敬诸兄。比方说哥哥的孩子、弟弟的孩子，或者是伯父的孩子、叔叔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也要爱护。所以古代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女士啊，叫张嘉英，她的父母啊很早就过世了，所以她从小就是孤儿。她有三个兄长，后来三个兄长啊很早就过世，然后他跟嫂嫂啊就一起照顾他这一些侄子，结果很不巧啊，他三个嫂嫂啊也陆续啊都去世了。所以在这样的当下，这个张嘉英他就抱定啊，一定要负起这个责任，要好好啊把这些晚辈啊都抚养长大。当他有这样的态度啊，那是真正的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啊如视兄。因为他这么做啊，一定会让他的兄长很宽慰，那兄长宽慰也会让他的父母啊很宽慰。所以我们要爱屋啊及乌，所以他终身啊就没有再嫁了。那他有没有吃亏？相信啊，因为他用真诚的爱心去爱护他这一些晚辈啊，他的晚年啊也会赢得啊这些晚辈对他的奉养。我在教书过程呢，也曾经遇过学生父母啊已经不在了，而是姑姑啊抚养。这个姑姑呢谈对象的时候呢，都跟对方讲，我一定啊要带着两个侄子一起嫁过去。哇，我那个时候在跟他这位学生的姑姑谈话的时候啊，我整个人都肃然啊起敬。真的跟他聊啊，聊到一半有时候泪水啊都快止不住啊掉下来，很感受到啊他那种忠义的纯心啊。所以当每一位长辈啊都能处处爱护自己的晚辈，相信啊家庭啊 都会在不圆满当中啊，也会有很好的发展。好，这个是提到爱屋及乌，所以对长要敬，对下要慈爱。那刚刚提到了许哲女士啊，她是把天下人都当自己的家人看待。好，那在晋朝的时候，有一位读书人啊，叫祖逖。当时候晋朝国家不大稳定，北方五胡乱华，所以他不得已啊，就带着好几百户人家，包含他的亲戚，还有乡里面的这一些邻居啊，就一起迁到淮泗这一个地方。但因为他从小啊就很有侠气，很会照顾人，所以一路上啊，所有的这些车马都让给了年长的人坐，自己啊都是徒步行走，也把家里所有的财物啦、药品啊，通通拿出来给大家用，就这样一路啊照顾所有的人。那当时候晋元帝啊也很敬佩他，敬佩他的德行，所以封给他一个官职，让他去做，他也做得很好，而且啊常常抱着呢一定要把国家的师徒啊再把他拿回来，很有这种雄心壮志。哎，果不其然啊，在他生命当中啊，也把晋朝啊很多师父的土地啊都拿回来。那在这个避难的过程，这个祖逖啊也是时时替所有人的生活打算，所以说辅佐他们呢、啊，怎么样去耕作，怎么样去有好的收获。那遇到一些骨骸啊，因为战乱时代啊，常常都会有很多骨头在很多大地上呢就可以看得到，所以祖逖啊就组织大家呢把这些骨头啊通通啊把它埋好，还帮他们啊办了一些祭祀的活动。所以这一些行为啊都让跟着他的这一些老百姓啊很感动。那有一次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很多的长者啊在聊天当中就说了，他说我们年纪啊都这么老了，能够啊再遇到祖逖，就好像自己的在世父母一样啊，所以啊我们啊死啊都不遗憾了。所以祖逖这种仁义之心啊，不知道感动了多少人民百姓。所以祖逖去世的时候，他整个人民啊就好像死去的父母一样啊，那样的悲痛。所以确实啊，祖逖就落实的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啊如视兄。那我刚好到澳洲去读书的时候，有一位长辈啊，他比我父亲还大，在澳洲期间啊他胃出血吐了很多血块出来。那刚好呢他走到我们学院的时候啊，我刚好碰上他，看他整个脸啊都是白色的，都苍白了，所以马上啊我就赶快呢去通知 当地的这些工作人员赶快把他送到医院去。那幸好啊，没有什么大碍，只是需要好好呢调养一段时间。那因为我们去啊是去上课，每一天啊都有很多课程可以上。那这一位长者啊就必须有人啊照顾。那我就自告奋勇，我说呢让我来照顾，我要体会一下孝养父母的感受。因为啊我跟父母住过一段时间，很多朋友说哇你好孝顺哦，都跟父母一起住，我都很惭愧。因为啊我父母身体都比我还好，看起来是我照顾他们，其实呢很多都是他们照顾我。那刚好在澳洲有这个机会，这个长辈生病了，我们可以落实什么亲友急要先长，这些都可以做得到。晨则省，昏则定，要时时看到他的需要。所以我就啊很欢喜啊，虽然课没有上到，但是我们可以透过照顾这一位长者啊，把学到的东西啊真正做出来。所以因为他胃已经受伤，就不能吃一些啊比较不好消化的食物，所以必须从给婴儿吃的那种麦麸啊开始吃起，而且要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啊要吃一次。所以我就开始学习这个照顾长者，2个小时呢就帮他煮一碗这个麦麸给他吃。在这一段过程呢，我就提升了自己的细心程度。那长者也很欢喜，我们陪着他养病。所以也因为这个因缘呢，我也在这个长者身上啊学到很多的处事待人的道理。这位长者虽然是工人啊，他的工作啊也很多，有时候啊还要下到下水道啊，下得很深的下水道呢，去做一些劳动的工作。但是啊他都带很多印度人，带很多啊，因为新加坡啊有来自很多国家的移民，他说他带着各个国家的人，他都是啊身先士卒，下去很危险，他都没有叫他的工人先下去，他都自己啊先下去。那工人在生活当中很拮据的时候啊，他都会慷慨啊解囊去帮助他们，也从来不会啊去跟他们要。所以在这一段过程当中呢，我又啊亲近了一个仁德之人，虽然他是用劳力啊，但是他却很喜欢中国文化，还写了一首啊很好的小篆的字。所以确确实实啊，我们要礼敬一切人，很多卧虎藏龙啊都在你的身旁，你都不知道。假如你能不断保持一个恭敬心呢，那你确确实实会处处啊遇到贵人，就能体会啊人亲人无限好，得日敬啊过日少。好，那由于我们住在一起呢都互相照顾，那刚好呢我必须啊先离开。这个陈伯伯啊还有几位我们一起住的男士啊，在前一天晚上啊就聚在一起，然后呢他们送我离开，那种男人跟男人的不舍之情啊我也体会很深。所以我说不止男生跟女生有真情，男生跟男生也是有真情真意啊。 最重要的还是要我们有这一份真心呢、去对待别人。好，所以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那我们接着要进入啊第三个单元，谨。我们看到谨这个字啊，要想到什么？要很谨慎，谨言慎行。其实在讲入则孝，出则悌，跟谨慎有没有关系？也都有嘛。所以在出则悌当中所提到的这些礼仪，长者立，幼勿坐，长者坐，命乃坐，或饮食，或坐走，长者先，幼者后，都是言语行为当中的分寸，我们也要谨慎去对待。有一个北京的著名的外资公司，他要招考员工，结果也是通过各个关卡，考一大堆试，还要考英文，结果在这个过程啊，就刷下来很多人，最后呢留了一批人准备做最后的这个应面试。那刚好公司的主管进来跟他们呢坐了一会啊，主管就说，我现在有事啊，必须出去10分钟，你们等我一下。这个组长就出去了，所有的人呢在里面坐了一两分钟啊就站起来，然后呢看到办公室里面啊有一些文件，就怎么样把它翻开来。好，一个人看完之后呢还递给另外一个人看，另外一个人也在那里翻。后来10分钟过去了，这个主管走进来，他说，你们都没有被录取，因为办公室啊装了一个摄影机，所以看到每一个人都动公务。因为他没学过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始道亏，他也没有学过入虚室啊如有人，纵使主人不在，纵使他人不在，我们该守的分寸啊也不能有丝毫的减少。好，所以当这个主管宣布说你们都没录取啊，这一些人愤愤不平，说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一些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就说了，从小到大又没有人告诉我们不可以乱翻别人的档案。所以呢这些处事做人啊至关重要，所以要谨慎。那这个谨的功夫啊，在小地方看可能啊我们一不谨慎啊会阻碍到别人，比方说你坐没坐相，脚还伸出去，可能绊倒他人。那假如在大的方面你不够谨慎啊，也有可能造成灾祸，造成伤亡。所以前一阵子有美国的直升机啊坠落下来，后来查出原因呢、就是直升机在检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裂缝了，但是没有检查出来，所以人机啊都毁了。所以当我们在做我们该做的事啊，也要时时谨慎，不然啊有可能因为疏忽啊而造成了他人生命财产的损失。那像我常常啊坐飞机到很多地方去演讲，假如不够谨慎， 刚好今天要去马来西亚的那个护照啊找不到，那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因为没有置官府有定位勿乱顿啊，置误会，那会有什么结局啊？这个不止自己啊，可能会整个那个情绪啊非常紧张，到时候去不了了，又对不起谁啊？对不起一群啊在等你的人。所以谨慎虽然是一个小地方啊，但是它的影响面啊确确实实很大。所以假如一个单位的领导人他不够谨慎啊，都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地方啊而造成啊无法弥补的过失。所以谨慎的态度一定要从孩子小时候啊就要养成。在中国大陆去年有一个案件让所有的人啊都在省思，叫马家爵事件。马家爵啊他是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参加很多啊物理化学实验，全国的哦都还得到名次。优不优秀？优秀哦。结果因为跟同学冲突啊杀了四个人，所以被啊全国通缉。所以这一件事啊就震撼了整个教育界，重新思考啊要注重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啊。那我也去问了一些朋友，说你看马家爵做出这样的事你有什么看法？有一些人会说这样的人呢、啊、赶快让他死，把他枪毙了。那有一些从事教育的人呢、啊他可能就不是这个角度了，他会觉得马家爵啊怎么样很可怜的、啊、他都还没踏出社会为什么会做出这么残忍的事情，这么夸张的事。所以这一个事件呢、啊、家庭要反省了、啊，学校也要省思啦。为什么这些做人的态度啊在一个成绩这么优秀的大学生身上都没有学到？而且这一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他可能都是父母的什么骄傲啊，因为他是在很偏远的地方考上的、啊、他们那个村落就他一个大学生啊。所以确确实实我们不能被这些外在的这些名啊淹没了，要更实质的看到能够让一个人人生能走得踏实圆满，不是学历啊，而是什么德行。所以马家爵他没学过弟子规，假如他有学到凡是人皆需爱，他就不可能这样做。他假如学的兄道友弟道恭，他假如学的严于忍忿自明，就不会造成这个意外了。那为什么他会有蒙这个杀机呢？因为他的同学啊常常都笑他，因为他太穷了，所以他都没有好衣服穿了。他在监狱里面呢、啊、还跟这个监狱长说、啊、这一件囚衣啊是我穿过、啊、最好的衣服、啊、所以当所有的同学都讥笑他，他那个自卑感怎么样越来越难受。至于就是因为这样的刺激啊 才失去理智。所以从这件事啊，我也告诉家长，你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为什么这些同学会被杀？为什么？是不是偶然？不是，因为他们呢，没有做人的分寸，他没有学到勿产妇啊，勿骄贫，他没有学到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啊，切莫说。把人家家里的隐私拿来取笑，难怪人家会不理智的对待他。又有一句讲到啊，洋人恶啊，吉是恶啊，吉之甚，祸且作。人家果吉怎么样？跳墙。所以从这个事件呢，我们也要省思。我们教孩子绝对不能让他去伤害别人，像马家雪这样。相同的，我们也要教出的孩子是不会啊，让人家引发对他攻击。所以当孩子言语当中都有揶揄他人，都有轻慢他人，我们自己就要谨慎了。这已经让孩子在往后的人生啊，布下危机了。好，所以从这个事件当中，我们也了解到，确实要谨言慎行才是。好，那我们来看经文，我们一起呢来读一下。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朝起早，夜眠迟，老易至，惜此时。这句话的意思是啊，早上早起一点，晚上呢少睡一点。很多家长就说了，那现在这样孩子会不健康，让他多睡一点。确实啊，睡觉有时候啊比吃饭啊还重要，因为在睡觉当中啊，整个人在休息啊，很多啊身体机能在恢复，所以一般小孩他所需要的睡眠都会比较长。但是啊，假如一个人很有志向，非常充实啊，他睡眠的时间呢，也会自然而然怎么样，慢慢减少。所以杨淑芬老师啊，我们都说他是早睡啊，早起。什么意思呢？早上两三点睡，早上啊六七点起来，所以叫早睡早起。不知道这位朋友有没有见过杨淑芬老师？你看他一天睡四个小时，气色怎么样？红光满面。好，我们这些年轻人啊都自叹不如。结果呢，他在我们中国大陆啊，有一位很高明的中医啊，他帮他呢把脉，他就跟杨老师说，他说你睡这么多啊，气色还那么好，就是因为啊你是吸收啊天地之气。什么天地之气啊？浩然正气啊。好，当我们念念啊都跟古圣先贤的存心一样，那你的身心状况啊就会越来越好。但是诸位朋友，欲速啊，你不要说啊，我要效法杨老师，今天回去就睡四个小时，到时候一个礼拜以后啊，整个人都消瘦下去，那我不负责任哈。好，就慢慢，我们可以啊，让生活更充实，多看书。当你法喜充满了，这个睡觉的欲望啊， 就可以慢慢的减少。那其实朝起早夜眠迟啊，因为古代的人啊都很孝顺，所以很早起来啊打理家里的事务，所谓朱子家格言里面提到的黎明即起啊，洒扫庭除，既婚便洗啊，关锁门户。所以晚上啊要巡视家里这些门窗有没有关好，然后都是先啊请父母去睡觉，那父母都睡了呢他再去睡，所以夜眠迟。那我们也常常听到古代啊一些诗词，三更灯火五更鸡啊，正是男儿苦读时。所以当他人生啊有所志向的时候，他都会珍惜时间，不愿浪费。所以中国人特别啊惜时，所谓寸金难买寸光阴。确确实实啊，当你很有钱，你有万贯的家财，也绝不可能啊买回啊你已经啊失去的时间。所以当一个孩子对时间非常恭敬非常谨慎，他就不容易啊蹉跎光阴。所以在汉朝时候有一首乐府诗啊也提到，百川东到海，何日复西归啊，少壮不努力，老大就徒伤悲。那我们希望啊孩子的人生啊不要有这样的遗憾，所以从小一定要让他珍惜时间，而且生活作息要正常，不要呢一放假就到半夜不睡，隔天又睡到中午，那种睡功还我还真是学不来。那我们教导孩子读经啊也很注重这种生活作息，所以告诉孩子啊7:30啊要起床，哦不是6:30起床，7:00啊要读弟子规。这些孩子都6、7岁而已，学了之后真做。刚好大年初一啊，因为除夕比较晚睡一点点，他的妈妈就把闹钟啊调晚1个小时，好调晚1个小时啊，希望呢给孩子多睡一点。结果这个女孩呢可能也是生活已经习惯了，差不多6:00多啊她就醒过来，一看哦才5:00多，她就继续睡。一睡呢觉得越睡越不舒服，怎么时间过那么慢，他一看哦7:00了，结果走出房间一看8:00，小女孩马上啊放声大哭，说啊8:00了我没有念弟子规。孩子为什么掉眼泪啊？你看他对学问负责，他对老师啊恭敬啊，老师教导的话他不愿意啊违背啊。所以我们当家长的要跟老师配合，不要啊越帮越忙，小孩少睡1/2小时没关系啊，让他失去对老师的恭敬啊，那才大有关系了。好，那这一节课上到这边，谢谢。